当我在国外加拿大那个留学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坟场旁边，所以每天早上骑自行车上大学的时候呢，都经过那个坟场。偶尔我也会停下来，有空就去坟场那边走。我很喜欢坟场，因为坟场很安静，坟场里面的那些居民不会骚扰我。那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其次呢，为什么我喜欢坟场？因为里面很多名字，我喜欢看那个墓碑。当然墓碑有些写的东西很奇怪的，很有趣的。我不会跟你说那些，有些墓碑说什么，有些是看到他们，有些是看到他们对太太的一些，有些是为太太写的，有些是老公写的，所以有些东西是看到，可是我最喜欢就是他的名字，因为都有很多很好看的名字，同时又是一些很真实的名字。有时候墓碑有一个，有时候有两三个。当我太太怀老大的时候，我曾经跟我太太提，哎，正在想名字嘛，我们应该起这个什么名字？我跟我太太说，建议说，要不要我们去坟场看一下？从他的脸色，他没说什么，从他脸色，我不再提了，我不再跟他提这个建议了。所以，名字嘛，今天我们读了一个读经，对不对？读了很多名字，对不对？都是名字，谁生谁，谁生谁。到十七节，你看到有几代读了？几个十四？两个还是三个？三个，总共几代？四十二代。其实不只是十二代的，因为他们做家谱的时候，因为就好像把它在美化，就把它整体的弄到是那个做家谱马太嘛，把它分成十四代，十四代就好看一点。其实不止十四代，是不只是十二代啊。所以呢，这里可是觉得很有趣吗？这个家谱，你读家谱名字吧，我就不认识这些人，哎呀，认了几个了，可是很多都不认识啊，好枯燥无聊，对不对？可是今天我要带你们再重看马太福音的十七头十七节，研究一下家谱里面有一些很不寻常的地方，大概你们中间已经看到了吧？有一两件不寻常的吗？至少一件，是什么？谁看见的？有女的啊，这是很特殊哦，因为我们中国人可能还比较了解谅解。通常家谱里面女人提到女人，她的名字叫什么？有全名的吗？没有吧。曹丕的妻子叫什么名字？真是，是我的姓，我的姓，我知道这个，只有知道这个，提到只是历史上提到真是，只有姓名，名字都不提。可是这里呢，犹太，你要告诉你犹太呢是个什么的一个我讲了两个版本，对不对？对了，现在家谱两个版本呢，同一个两个家谱同一个两个版本同一个家谱啊。那个路加的那个三章有一个家谱呢，那个家谱呢讲到是针对对象不一样，针对的是外邦人，所以他要古事化，他就从亚去到他找那个祖宗，找到亚当那里去，亚当去，亚当就包含所有，我是所有人类的祖宗嘛。可是马太福音呢写的马太写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他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好，所以好了，我们下去了，就看到马太一章一节，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家族呢，因为犹大跟中国人一样是父宗，怎么读这个父系宗族，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社会是以男人为主的，跟中国人一样啊，这是男很重男轻女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用男人有男人的他们的家谱是跟着男人，所以呢，通常家谱呢只提男人的名字。你也看到了，这里四十二代对不对？提了几个女人？哎，待会跟你算嘛，没关系，你会看算得到。那所以这样提了五个女人，对不对？五个女人，这些名字在哪里找得到吗？在几？在哪一句第一个名字？ 第一个在是哪里？第一是什么？前面呢还有一个，对，拉合是其中一个第五节，还有呢，前面呢第三节是谁？他马士，还有呢下去，第几节？拉合是第五节，第几节？第五节，对不对？然后第五节还有谁？还有另外一个路德士，还有呢？再看下去。啊，名字都没有提啊，谁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她名叫八十八了，你会知道，在一六节，还有跳到最后了，十六节，还有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大家都知道啦，快要到庆祝了，对不对？玛利亚，玛利亚，对，那这五个女人都有很一些很不简单的背景，我先看第一个吧，他玛，他玛是谁？第三节怎么说？他玛是谁？他玛什么？从犹大犹他玛是生什么？法勒士跟谢拉，那他玛士是犹大的妻子吗？
不是，
他玛是他的嫂嫂，他的媳妇，儿媳妇。啊，他是他的儿媳妇，犹大跟儿媳妇生的，怎么样呢？到底怎么回事？那你要翻到创世纪三十八章，创世纪三十八章，你回家看，写下来哈。如果你要看的，整章都讲这个犹大。这故事，犹大的儿媳妇，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犹大有三个女儿子，他只有三个，犹大圣经记载三十八章说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字叫儿，他玛呢就是大儿子的妻子。那圣经在三十八章七节讲看提到。说在三十八，就是三十创世纪三十八章第七节提到什么呢？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那圣经没有提他做什么事情，一定是不好的事情，恶事，是不讨上帝喜悦，上帝恨恶，上帝就把他怎么样处死了？怎么死？我不知道，可能今天就把走这么痛，给车撞死了什么，或者坐飞机碰那飞机坠机。不知道他怎么死掉了。好，那他玛就变得寡妇。按照当时犹太的风俗呢，犹大就吩咐了老二，老二名字叫二男，就照着他的风俗需要比他嫂嫂同房，为他的哥哥立后。那三十八章九节看到二男知道怎么写，看到了吧？二男知道生的儿子不属他的，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那你要理解二男为什么不愿意为哥哥留后，跟嫂嫂同房就喜欢了，就愿意了，生孩子就不愿意。可是你要知道当时的，你要了解当时的继承法，你要对有点认识，就是犹太当时继承法规呢，长子在父亲死后可以得到双倍的家产。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两个儿子，老爸死掉了，大儿子家产要分成三份，大儿子拿两份，小儿拿一份，明白吗？好，那这么说，哎，那如果我生了，如果我带我是二男，我带哥哥跟嫂嫂生的孩子还是我的？不是，这个孩子是归他哥哥的。他孩子，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当爷爷死掉以后，他拿两份，明白了吧？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二男的心态吧？为什么他不愿意为哥哥留后？因为这个孩子生了，如果生的儿子不是他的，他可以拿两份，同时他不会叫他爸爸，他不会叫二男爸爸。他的爸爸是，明白了吧？所以因为这样，他这种心态呢，所以他不愿意因为如果他哥哥没有后，对不对？谁就变成长子？他了，他还几倍？两倍了，现在明白了吧？越少越好，对不对？干嘛又给他生多一个出来？我又拿到少了两份。那我少了一个，只有我跟我弟弟嘛。现在是我是老大，我弟弟，好，他拿一份算三分之一，我拿三分之二，所以因为他就算很精，算得很准嘛，就说啊，我不来，我不干这个。 所以因为恶男的行为是自私不负责任的啊，所以这三十八章十节怎么说？恶男所做的，在耶和华里面看水恶，耶和华也叫他死掉。我请问你是犹大爸爸老爸，三个儿子死了两个，都是跟这个儿媳妇有关系的。坦白说，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啊。坦白说，儿子也不会告诉爸爸这些事，他的想法他不会告诉爸爸，就是没有生嘛，怎么一死掉了？他房子里面做什么事情，他老爸也不知道，就死掉了两个，都是跟儿媳妇有关系，他就怕了。所以还有一个小儿子四拉，他怕了，只有三个烧了死了人，我这以后都没后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儿子隔开一边，找个借口把儿媳妇送回娘家去。啊，送回娘家，我小孩还小，以后我大我才啊把你招回来，把你接回来。好，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看见那个小树，哎，已经长大成人了，哎，好像没有动，也啊，好像那个岳父大人好像都没有动静，没有接他，迟迟没接他回家，回房啊，回去与四拉同房。有一天呢，他就听说犹大，那是犹大后来他变得寡妇了，他妻子死掉了，他就有一天就经过他玛家的附近，他玛知道了风闻了，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蒙脸。伪装成为一个妓女，当时呢好像跟现在都一样啊，你去德国边境啊，去布拉格边境都看到这些站在路边的一样，当时一样，几千年一样，站在路边蒙脸，所以不知道是谁，所以通常站在路边，那当时女人站在那边蒙脸都是妓女，所以她站在那边知道嘛，她不是接客，专接一个客，那个客是谁？岳父大人。看到岳父大人来了，岳父大人不知道他是他的媳妇，公公上，公公上不是啊，对不起，是孩子，我抱歉，是儿子，公公对，那公公看见了，哎，不知道是儿媳妇嘛，哎，心动，以为他妓女，就与他去行淫，因为这样呢，他嘛怀孕，生了一个双胞胎。双胞胎，这里提到的那个法利斯就是其中一个双胞胎，所以神呢就是接着这一个双胞胎，其中的一个延续了耶稣的家谱。请问你会不会觉得很诧异？既然犹大还有一个儿子嘛，对不对？按理说应该由他的小儿子，对不对？的子孙嘛，继承耶稣的家谱，对不对？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一个安排呢？要犹大跟他嘛，跟他儿媳妇生的孩子。我不会给你答案，你待会去思考，给你思考一下。好，第二个女人呢，拉合。拉合是谁？第一，妓女是第二，我先讲第一些哈。第一，她是哪里的居民？你们是巴什的居民，啊？拉是哪里的居民？耶利哥城，这个城就是约书亚刚接任摩西成为以色列领导者的第一个围攻的目标，耶利哥城第一个。所以呢，约书亚很清楚，从上帝面前清楚知道，他需要把全城都消灭。在约书亚六章二十一节怎么说？你看，他吩咐了以色列，当你攻进城里后，要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要用刀杀尽。啊，除了金银，他们可以收了，归到神的库里面去。啊，那拉合是耶利哥居民嘛？他的命运是怎么样？不定了，死嘛，跟他们一起死嘛，对不对？可是。啊，这个你要知道，他的命运应该是要跟耶利哥人一样全被杀灭。那第二点呢，他是个妓女，大家都知道了，最出名的妓女嘛，啊，全世界上圣经上最出名妓女，一个不太高尚的职业，对不对？现在是这样，当时也是一样。那约书亚呢，当时为什么会免了他一命，赦了他饶人一命呢？那要就是约书亚当时呢，派出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那。因为 你也知道，为什么耶稣知道很重要？为什么他知道鬼看先围攻在城以前要派探子去？因为他知道嘛。为什么他知道？还记得40年前，他也是个探子啊，还记得吗？他没忘记，因为当时探子他们的资讯不周全，报告不好，引致他们以色列人又白跑了多少年，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现在他接任，他要很谨慎，他派探子你去再窥探一下，研究到底有什么，他弱点在哪里，我们还去围攻这个城。好，探子去了。那这个两个探子可能粗心大意吧，可能是所以行踪的被泄露了，被耶利哥王他们的兵士追踪，他们就匆忙的逃跑。好，好，为要逃避那个在逃避的过程中，就逃到拉合的家里去。拉合不是他他见了很多陌生人了，他是接客很多人，可是他很聪明的，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当地人，很快他猜疑他们是谁了，知道他们是谁，可是他就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藏起来，避了兵士的追踪兵丁的追踪，对不对？所以在他们把探子送走的时候是在窗口了，把他送出去了，对不对？这是你看到窗口把布把绳子把他们从城外逃出去了。他要求他零九的要求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求他们在当以色列攻进城里后头会饶了他们一家人的命，不会给全城一起毁灭。当在约书亚6:22-25，我们看见耶利哥城墙倒塌。你要详细你自己去看嘛。现在不是讲这个题目不在这里。他整个城墙7天以后被倒塌，以色列人就进攻到城里去，把全城的人都杀尽，唯有拉合这一家免赦了他们一命，以报答他们有履行了他们的承诺，没有把拉合他一家人杀了。在约书亚6:25这样写着，约书亚就却把妓女拉合与他全家并他所有的就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这下一句很重要，他就住在以色列中。什么意思？就跟着他们走嘛，因为他们耶利哥不是他们的终点，他们要往迦南去。就是说拉合其实也没有城了，都城墙都倒塌了，没地方了，他就跟着，所以存活的只有这一家，他们就跟着一些人进迦南，直到今日。在马太回到马太福音1:5就看到了拉合的名字提到，就是说很清楚知道拉合就被接纳成为以色列人，后来他也嫁给一个犹太族的一个人叫做撒门，生儿育女成为耶稣的祖先。那我再请问大家了，那约书亚饶了拉合一家的命，因为他帮了两个探子，对不对？这你可以理解。那让拉合随从以色列人进迦南，还与以色列人通婚，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这是特大优惠我也可以接受。可是呢，把拉合纳进耶稣的家谱，成为耶稣的祖先，有需要吗？是不是在上百万的以色列人中间找不到一个良家闺女？你要想啊，是不是？不是吧？不是吧？好，第三个女人，路德。路德呢，有两件事对她不利。第一呢，她是个寡妇，无依无靠。当时的寡妇比这里更糟，因为无寡妇就没有人依靠。你要记得，你要不然就回娘家嘛。如果回不了娘家，父母死掉了，你没有人照顾你。你因为你有孩子的话，生了孩子，孩子会照顾你。没有寡妇就是没有，又没有孩子，又没有寡，这个寡妇是没有孩子，有孩子还好。同时呢，他又决定跟一个寡妇，另外寡妇是谁？婆婆，拿阿米也是寡妇，也是全部老公孩子都死光的，所以两个寡妇在一起，所以是双寡。无依无靠。第二点呢，对他不利是他一个摩押人这个摩押人外邦人嘛，就另外说这种摩押人。可是这个摩押人有很些特殊的背景，是被以色列人所藐视的。为什么？其实呢，原来摩押人跟 以色列是亲戚哦。你知道摩押人的祖先是谁吗？是罗德。还记得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什么侄子？亲戚哦，很亲的亲戚哦。那罗德呢？回到创世纪的十三章，创世纪当时呢，亚伯拉罕跟罗德分手，分手不是因为不和愉快，是因为他们太富有了，两当地太多牛羊，因为他们财富都是牛羊骆驼，反正牛羊都要吃草，因为当地太不够草，牛羊太多，骆驼太，他们养不了两户人，他们就要分开，哎，你走这边，我走这边。亚伯拉罕说：“你走这边，我就走这边，我们分手吧。”我们这对吧？所以呢，当分手的时候呢，罗德就因为贪爱世界，看到索多玛、俄摩拉那边的地肥美肥地，他就往那方向走。最后呢，最终他就住进这个上帝圣经里面称为上帝称为哦罪大恶极的一个城市，啊，就好像有点像 Vegas 吧，美国的 Vegas 一样，赌馆一大堆的那些地方啊，进到那城里面去。住到那边去啊！所以当有一天上帝差派天使来毁灭这个城的时候，他因为纪念亚伯拉罕，他就施恩把罗德一家人救出来。所以整个城一样，跟像耶利哥城一样，只有一户人得救。所以当他们匆忙逃出城的时候，罗德的太太因为舍不得留在索多玛的生活，可能他的亲朋戚友了。你猜也是，因为罗德去的是单身去，可能这个妻子是在索多玛娶的，所以这个罗德的妻子一定是索多玛人，所以他亲人就留在那边嘛，舍不得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什么盐柱啊，盐柱啊。所以记得罗德当年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他家牲畜财物很多嘛，过多嘛，当地容不下他们，所以他也算是个小财主，对不对？如今他匆忙逃出索多玛，带着个什么？身上穿的衣服，多年所累积的财物，一霎间都毁灭在从天下降下来的硫磺跟火。在同时，看看太太又不在了，变了什么？烟柱，索多玛城被毁灭。罗德的心满是惊恐，惊惶恐惧，他带着两个女儿不敢跑到别的城里去，跑到山上，他怕下一个城也被毁灭，跑到山上躲在一个洞里、哦、都没有房子，好可怜，住在一个洞里，他的余生就是在失意落志的日子当中度过。这里也是第一次圣经第一次提到酒、啊、罗德喝酒，圣经第一次提到酒的就是这里了。罗德就借酒消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罗德就是在他醉酒的时候，与他两个女儿发生了乱伦，儿女妇女乱伦的性关系。就是这样，在创世纪十九章三十六、三十七节，这样罗德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名字摩押。所以路德的祖先是谁？摩押。虽然以色列人跟摩押人算是亲戚了，当然摩押不拜也好，他们拜的是另外一个偶像。以色列人轻看藐视这个摩押人，你可以体谅吧，你可以谅解吧，是这样来的耶，爸爸跟女儿生的耶，乱伦生出来的。所以路德不只是个外邦寡妇，他所属的民族也是这种不观察一个历史的背景的。那请问你们，难道说又是以色列中当中找不到另外一个合适的良家闺女吗？又是寡妇，又是外邦人，又是被藐视的，为什么又找这样的一个女人呢，插进来当耶稣的祖先？还看下去，这些女人都好精彩。第四个女人是八十八，这里圣经写得很清楚哦，八节一章八节还写在这里哦。通常你写家谱要美化一点嘛，对不对？有些丑陋家丑不要外扬嘛，对不对？都把它美化一下，对不对？这里马太怎么写？ 我真的我不会请马太写我的家谱，我才不会找他，不会找别人，绝对不会找马太。写什么东西？是谁的？这个女人是谁的？八十八，别人的太太啊？乌利亚是谁？那乌利亚呢？在撒母耳下23章提到呢，乌利亚是大卫的一位忠诚英勇的一武士。那你提到他是大卫王37个勇士当中的一位，就是说上头将军其中一个将，37位其中的一位将军，这大军啊、大勇士来的。当时呢，以色列周围还有许多敌人还没被克服，完全的征服。所以呢，在当时呢，就大卫就差派了约雅，约雅就是总司令嘛，率领他的勇士和以色列人出去作战。大卫在哪里？他留在耶路撒冷哦。怎么留在上面？与乌利亚的妻子行淫。八十八因为这样就怀了孕啊，大卫就紧张了，告诉了大卫，大卫就紧张了，糟糕了，怎么办？那为要遮掩他的罪行，大卫就设图各样的阴谋，要把乌利亚杀了。那很详细，你要看详图就得看嘛，回去看啊，撒母耳下11章。整章都提到他怎么的设阴谋，一步一步的想要就把自己自拔，其实叫讲把自己的，因为丑闻嘛，当皇帝也是丑闻嘛，这种事情怎么做得出来？所以到最后终于把乌利亚杀了，谋杀了，然后啊死了，老公死了，变成寡妇，我就可以把他接过来嘛，他就把八十八接过来为妻。撒母耳下11章27节说，大卫所行的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他就接着先知给来告诉大卫，为大卫定了重刑重罚，叫他那个在监狱里面所生的那个孩子在生了不久就死掉了，还有很多惩罚，你看就是很严重的惩罚，一步一步的告诉大卫你受的惩罚多罚，这是其中一步。好，在那营那死掉了，死掉以后呢，八十八后来又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名为所罗门，继承了大卫的王位，也成为耶稣的祖先。可能你不知道，大卫不止一个妻子啊，他有几个妻子你知道吗？他有八个妻子，还有七个，别七个妻子为他生了19个孩子，男生，所以他有另外十九个孩子，儿子。还不算女儿，女儿不止了，至少有一个女人有提名了，一个女儿不止一个女儿了，一定19个儿子都可以继承王位的。那大卫呢，是有意以不合法不讨上帝喜悦的方式把别人的妻子占为己有。那为什么上帝又偏选八十八来生所罗门王来继承王位？你不觉得从他其他的七个合法的妻子生的19个儿子中间挑一个，可能也有一个合理的吧，对不对？那为什么？那我不回答你。最后一个女人了，玛利亚，不多说了啊，玛利亚都知道是谁，对不对啊？耶稣的母亲，最后一代了。可是身份也不好，不简单哦。第一是未婚妈妈，你知道为什么那未婚？众人知道吗？除了约瑟，没有人知道。当时只有约瑟跟玛利亚知道这个事实，就是说，如果约瑟不早点把他接过来、迎娶过来，把玛利亚迎娶过来，会出问题啊、哦，很大问题啊、哦，大肚子的，啊。看得出来。所以呢，请问嘛，我想请问你，你如何向一些不相信耶稣为基督的犹太人解释说玛利亚是个童女，怀孕可是还是个童女啊？同时她是在没有与任何男人同房状况下被圣灵感孕的。那当时的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甚至如果他们知道的话，玛利亚会怎么样？
引来什么杀身之祸。有两种情况下玛利亚会被处死。第一呢，如果你声称，如果你告诉大家，如果约瑟告诉了大家说，我的太太的孩子，怀的孩子是被圣灵所感孕的，你这等于什么吗？对犹太人讲说亵渎神，你这亵渎神的刑法惩罚是什么吗？砸石头，被石头砸死。如果他怎么敢说啊，这女儿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圣灵感孕的，你是亵渎圣灵吗？你乱说话，这么说啊，被砸死。第二点呢，既然他们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嘛，他们当然不相信圣灵会感孕，这个是圣灵是感孕的，那么他要哪里来？要是他们知道玛利亚还没过门已经怀了孕，那玛利亚就是什么淫妇了，犯奸淫了。那惩罚是什么样？奸淫的惩罚是什么样？还记得吗？一样是石头，但是石头会很用哦。啊，不是来建筑，有石头别的用途哦。啊，石头啊，石头，又是砸死，这两个都是。所以呢，这个是玛利亚跟约瑟，这个看圣经没有解，你想象说，这个是玛利亚跟约瑟中间保持的最大的一个秘密。没人知道，我们知道嘛，可是当时没人知道的，他们不敢讲，连亲戚朋友都不敢讲，没有人敢讲。一代传一代，当然希望下一代日子过得好一点，对不对？那我父母从中国大陆30年代出来到新加坡，他们怎么出来？我母亲出来是从农村出来，到新加坡一字不懂就当女佣。我爸爸出来当木匠，也是当木匠，大木工的。两个人出来穷患难，对不对？一代而已。我们所有的哥哥，我们现在我有他们生了七个孩子，我们有七个兄弟了，我们七兄弟每个人自己都有屋子了，房子了，自己都有车子了，一代而已。耶稣从亚伯拉罕生到耶稣几代？是至少42代，对不对？当然希望一代比一代好嘛。现在你看看约瑟嘛，约瑟家境怎么样？怎么样？大富吗？他是个什么？他的职业是什么？木匠哦，跟我爸爸一样，穷木匠。真的，我爸爸穷。以前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七兄弟跟父母住在一个房间，烧油灯的。我小的时候，啊，打井的，水在井里打的，啊，厕所是外面的。我从小是这么大的，我一就是这样。可是我还好，我不是耶稣嘛。可是42代这么没落。他们没有希望，反而下他们家族下到这个地步，穷木匠。满月的时候，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穷呢？他没说，可能你看就知道。他们一满月以后，耶稣到圣殿，当他把耶稣带到圣殿献祭，都要带些东西，不可以空手来。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别忘记，现在不用带牛羊，不用带鸡来了，你们有奉献，这个奉献箱。提醒大家，不是说多少，你们来人都要不要空手来。公司要不用带牛羊，现在都是用钱就可以了，瑞士法郎用欧罗也可以了，没关系，摆进去。因为要奉献给神，不是献给弟兄姐妹，是给神的，给神来用。你要记得，这是你的责任。所以他们就算穷，就算最穷就穷的，圣经也限定不可以空手。他们带了什么东西呢？这是在利未记提到的，这是给最穷人规定要带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斑鸠还有雏鸽，这两样东西。所以从他们所带来的祭物就知道他们是穷或富，他们是带这种东西，所以是最穷的，最穷的。好，那我请问大家，为什么上帝要拣选耶稣从这个一个这么平凡贫苦的人的妻子而一个家庭里面生出来呢？好，结论呢，五个女人啊，不平凡的家谱，对不对？也是有点不光彩的家谱，对不对？有了五个女人，啊，一个是他从岳父大人同房感孕的，啊，一个是低贱妓女，应该与他同城的一些人全被销毁，对不对？一个是无助的外邦寡妇，跟着另外一个寡妇。啊，婆婆也是寡妇，她不讨上帝喜悦的方式，寡妇在哪里？ 对，祖先是从一个父亲与女儿乱伦而生的妻子。啊，另外一个是贫苦木匠的妻子。另外一个是别人手里用不合法、不讨上帝喜悦的方式夺来的妻子。最后一个是贫苦木匠的妻子。啊，五个不同背景，都是很复杂、身份不清白的女人。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五个女人插在他的家谱里面呢？好了，就算你有这些女人 在家谱里面，为什么上帝要刻意的，我说刻意啊，在家谱里面提到这些女人？有没有想过还有很多女人啊，为什么不提只提这五个？那如果你相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就是说呢，里面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一句是多余的，那神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原因，对不对？很具体的原因，他刻意把这些名字，把这些名字都留在记载在圣经里面。那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要问呢，摆在那边啊，摆在那边，没有留原因的，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事情呢？那我想，那可能有各有各的想法，我可以给你们建议一下，啊，可能呢，他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会觉得，我们在这里嘛，有些不在这里啊，有些人不来聚会，他也不参与查经祷告会，我比那些人多配一点点。上天堂，多配一点点上帝的救恩，至少我不杀人放火，对不对？欺压拐骗，好吧，可能有时候我偶尔会溜了嘴撒个谎，偶尔对我爱人孩子讲了一些缺乏爱心的话，哎呀，就算罪也是小罪吧。比起福建那个走私大王赖尚新，对不对？大家知道是谁吧？知道是谁吗？赖尚新从加拿大被引渡回去，上回去的福建人，被抓回去的走私大王。我比他好吧？哎，你别知道，赖尚新信了耶稣，他在加拿大信主了，他自愿回去的，他自愿回去受惩罚。他已经是主内的，就是他就算出死，他也会上天堂的，多好！所以靠。如果你这样想法的话，我有好消息给你啊，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啊。一样，你没有跟他们没有两样。上帝为什么上帝把那女人提了？他要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跟别人，我们都是罪的，没有大罪小罪。上帝的定义罪是什么？上帝定的罪，在上帝面前没有大罪小罪，罪就是罪。上帝的定义罪是什么意思呢？达不到标。你射一把箭，对不对？射个标，对不对？达到90分还是达不到？你要达到100分才算。所以你达不到标就是罪。就是说，你生命中如果你什么时候你生命有犯过一次错误，你就不是完全的，你就是罪人的。所以达什么？失去好礼，差之千里啊！所以同时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其实都是罪人，我们还是罪人。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义人。我怎么说呢？要讲清楚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是罪人，可是因为基督为我们使他的宝血遮盖我们，所以上帝看见的不是我们的罪，不等于我们没有罪啊。我们是罪人的，上帝不看见我们的罪，看见是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把我们当成义人。所以圣经说称义。知道意思吗？就当成义人，明白了吧？如果我们一离开基督呢，我们就是罪人了，我是没有希望的。其实我们被审判，我们被灭亡，我们有一天会灭亡下地狱的罪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被称义的罪人，我们是被遮盖，我们被拯救的罪人，你明白了吧？我们还是罪人，要记得这一点。很多人忘记就会出事，当我们忘记这一点了，我们就出事了。好，那
我要提醒我今天我在预备这篇文章、这段讲章的时候，我再想一想，到底可能我有一些话可能要对一些你们中间的姐妹说的，可能你们中间有一些一念之差，犯了一些令你遗憾终生不可弥补的事，可能一个婚姻，可能一些关系，可能受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我请问一下，这几个女人，你神把这个这些女人绑在里面，可能要提醒你们，你没有比他们差吧？没有吧？还有比他们更差的吗？很难哦，你要比他们更差的，更差劲的。你可能觉得因为这样呢，好了，你信了耶稣，好了，后来你因为悔改信了耶稣，可是很多时候因为这样，你背后还有一个重担，感觉这个阴影永远跟着你说，我不配，我比别人更加不配啊！别人没有犯的这么错误，他信了耶稣，他配多点上面的，我呢，因为我犯了太多罪，我不配啊！这种潜意识的，你不会跟人说，可能你心里感受就有这种感觉，我不配。就直接影响了你的心态，觉得我不配接纳耶稣的救恩。那我告诉你好消息了，是的，你不配，我们都不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配。我给你好消息啊！啊，在以弗所二章八节九节，什么？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还有什么？因着信，不是靠着什么行为，免得人自夸。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上帝恩典是多大。上帝把这些女人摆在家谱里面，同时留下来，刻意给你留着给你知道，是要提醒你他的恩典是多大，多大，这么大吗？这么大吗？是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无穷无尽的，这么大，连他玛，连拉合，连路德，连八十八，连那种罪恶，我们的罪恶，接着上帝是可以接着我们的罪恶，接着我们的犯罪，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成全他的美意。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说互相效力，就是不好的事可以变成好的事，如果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全，所以上帝能够接着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缺点，我们的罪，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行，都能够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姐妹，特别姐妹，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把这个重担背在身上，这个重担不是你怀的孕怀胎摆不掉的，这是你摆在后面的重担，你可以丢掉的。昨天有查经的车看到一种跑马拉松的那种重担，可以丢掉的啊，可以扔掉的，就得专心跑你的赛，跑你的马拉松比赛。所以要记得这一点，把这些重担都摆下来。上帝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如何努力都不能够达到上帝完美的要求。如果我越加知道自己不配，我就越加能够体会到上帝奇妙的救恩，接着主耶稣他能够成就在你生命中。如果待会如果你有这种需要，我愿意聚会完以后我也与你们祷告。如果你愿意来找我，如果你们中间有这些姐妹，我愿意为你们祷告，求上帝释放你们，叫你们知道，在主内你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好，我们现在就来低头做个祷告好吗？上帝今天用五个女人来告诉我们，我们无论用再多努力，也不可以叫神更加的爱我们。我们无论过去干了多少的亏心坏事，做了多少不明智的抉择，都不能叫神把救恩的门关闭。所以我愿意来到面前，真的为这里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你真的这个时候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眼，叫他们看见主啊，你的救恩是多么长阔高深，你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是没有一样事情能够拦阻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成就的。所以愿意我们把我们的破碎的生命，把我们伤害的心都带到主你心里，都带到主你面前，说主啊， 我没有什么好好给你，我们连五饼二鱼都没有，至少那脚还有五饼二鱼，我连一点的，我只有一个破碎的心，啊，伤害的灵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愿你接纳，愿你接纳，主你会接纳，你会你很把这些心破碎的都能弥补起来吧，你的安慰，你的灵会来到我们中间，你会帮助我们，给我们看见，知道主啊，你完完全全是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你不是要求我们再好一点，乖一点点，好一点点，听话一点，你才要爱我们，你现在就爱了我们，你是默默的爱我们，你是远远的爱着我们，主啊，你那离弃不离弃我们的爱，继续的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时候更加明白，更加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口来接纳主，主啊，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希望这个时候如果有的你们都安静，这个时候跟主耶稣说话，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们的心再次的交给你，我愿意把我们的里面的重担都卸在你主的脚前，我过去的一些过犯，我过去的一些抉择，一些不明智的一些选择，我都带在你面前，现在我面对的好像是一些结果，面对的好像一些我过去的一些犯的错误，可是在主里面你都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在主你已经一个新的人了，但愿我愿意能够忘记过去，努力往前，愿主帮助我们，今天就这么多，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圣灵来安慰我们，圣灵来扶持我们，圣灵来拥抱着我们，祷告祈求奉主名求，
谢谢郑长老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这位神是慈爱的神，神知道我们的目标不能达到神的目标，所以神赐给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来这个世上的时候是为了你，为了我达不到神的目标，所以要拯救我们，谢谢，但是我希望我们选择是对的，主愿意帮助我们，刚才我讲过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心门里面的条锁匙，请你愿意把你的心门给耶稣打开，让他可以进入你的心，这个圣经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今天在圣诞节前，就是每天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个信息，神每天每刻都是来欢呼呼召我们，让我们不要把这个时光过去，我们要把好好的做主它。好，接下来我们请丽玲姐妹带领我们唱多一首诗歌是奇异恩典，然后请郑长老为我们办这个圣餐。
学生里面有这么急急的写，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书吗？其实就是同一个名字，有一部电影《急眼队》，就是讲到英国是在1800年的如何的出去的跟奴隶的这个法规，以前很有名的，其中那个其中一个参与这贩卖奴隶的法规就。是一个叫做 John Milton， 就是写这首诗《吉恩》的这个作者，很感人的电影。